众朋友，今天年初六早上，蔡英文总统正式宣布由陈建仁接下副阁揆，那么也组成温暖坚韧的内阁。蔡英文总统谢谢苏贞昌过去四年来承担重任，他们偶尔了说苏贞昌是支持台湾稳定非常关键的力量。那么在整个新阁揆的部分呢，陈建仁接手之后，副手几乎确认就是郑文灿，内政部部长是林佑昌，那么民进党的立委管碧玲要接的是海委会的主委，她成为第一任的这个女性的主委。那么现在的阁员包括行政院的秘书长李孟燕、交通部部长王国材、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劳动部部长许明春，都有望会续留的。另外还有国安局局长陈明通跟蔡英文总统请辞，那么新任的国安局局长会由外交部的次长蔡明燕来出任。蔡明燕在去年十月份呢，才由驻欧盟代表回到台湾来。那么他专精的是国际政治跟战略研究，他是学者出身的。他曾经担任过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还有国防部的咨询委员等等。蔡英文总统要借重他的欧陆经验，要强化整个台湾的国际情报。另外还有民众党主席这个柯文哲呢，力拱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呢他在新北服务13年了，可以选总统了。侯友宜的态度还是很暧昧的，他说不管在哪个位置，爱喝花做代级。这些媒体人说了，柯文哲算准，如果这一次2024总统大选当中竞争者越多的话，可能越有机会从中获利。今天多位来宾，右手边跟各位介绍的是简淑培议员，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我想大家新春大快乐。
新北市议员欢迎卓冠廷，
伟阳哥好，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
这些媒体欢迎汪杰明，
除了祝大家突飞猛进、财源广进，
一样的祝大家都新年赚大钱、心想事成。来看今天蔡英文总统宣布阁揆人选，
将前副总统陈建仁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两人的双手紧握。大年初六，总统蔡英文亲自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陈建仁接任新阁揆。
我决定邀请陈建仁前副总统来接任行政院长的工作。大仁哥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舍己为国，愿做地上的盐，成就台湾的光。
新内阁定调温暖坚韧为轴心，蔡英文跟交付新的团队四大任务，包括要阶段性的盘整防疫措施，持续提升国家基础建设，以及推动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等等。展望未来的同时，蔡总统不忘再次感谢由苏贞昌院长带领的战斗内阁。
我非常感谢苏院长在四年前最艰难的时刻扛下重担。苏院长带领的行政团队就是有政府会做事，我对苏院长充满了感激。从接任的那一刻起，苏院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真棒，用他的魄力、执行力、意志力撑起了行政团队。他总是站在第一线，帮我扛住许多压力。但是，再精彩的剧本，也要翻到下一个篇章。
总统的信任、立法院的指教和支持，以及行政团队的全力以赴，是有做出一些成绩。行政院长和总统彼此之间最知道彼此的辛苦，不过又限于我自己的能力，有一些确实做得还是不够好，还有很多应该再改进、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蔡英文、苏贞昌台上细数过去并肩作战的政绩，而苏贞昌也对即将接任院长重担的陈建仁信心喊话：
陈前副总统的软蓝乐于贡献的特质，必能展开一番新局。大声地向陈院长说：“爱加油哦！”
在蔡总统任期的最后一里路，需要我来共同承担的时候，我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心情。
新阁揆带领的新团队，预计31号走马上任，要迎接2023全新挑战。
好，这次我们来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提到了有四大任务。 阶段性的盘整各项防疫的措施，进行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持续提升国家基础建设，持续推动六大核心的战略产业。我想蔡英文总统已经把很多这一年来需要进行的细节都已经明白地告诉大家，全部交给陈建仁这个院长哦。那我们看到说他也谢谢苏贞昌过去四年来承担责任，因为俄罗拉苏贞昌是支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力量。昨天我们一直在讲旧的阁揆是很霸气的，那新的阁揆是很温暖很坚持，是完全不同的展现。但事实上不管是霸气也好，或者是温暖也好，其实都是很坚持，该坚持的就要坚持，除了台湾的内政很稳定之外，也要给人民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苏贞昌苏院长其实在今天准备要交出他的这个阁揆的这个棒子的时候，其实蔡英文蔡总统在致辞的时候，他就再讲了一次，他说四年前苏贞昌苏院长接下这个重棒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败选，他讲说胜利不是终点，失败不是末日，所以他接下这个棒子确实也真的是大破大立，用了他这个有政府会做事能做事做对事的这个精神，在这四年其实真的是大破大立，包含我们讲的非洲猪瘟，他一上任几乎就面临了这个中国非洲猪瘟来势汹汹，然后他展开了破例，带着整个行政团队从这个海关的部分把他完全的主角在外，让台湾这几年来四年来过年，不管过年过节我们吃猪肉都不是有问题，后来的疫情，后来包含他在很多的内政的执行上面，今天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感谢他的这个演讲里面也再一次提到班班有冷气，这是我身为一个妈妈最有感觉的一个政策。过去你知道吗，我们的高中大学几乎都有冷气，但唯独就是国小幼稚园也有冷气，只有国小跟国中，因为我们的校舍都是老旧的，那电力设备也不足，所以如果要装冷气几乎就跳电了那过去国民党政府跟我们讲说，国民党的政府跟我们讲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学校都要装冷气的话，起码要花十年的时间，因为除了买冷气的预算，还有整个电源线的改变，就是你要让学校的电力不至于跳电，然后把这个学校的这个天这个屋顶把它改装这个太阳能来增加这个蓄电的能力等等的这一些东西，起码要花十年以上。但苏贞昌花了多少的时间？一年半到位。
所以要不要做？你哪必走哈？就紧急速度就紧的啊。
所以啊，你知道这样子的做事方法一定会得罪人的嘛？为什么？光那个提出十年的人一定就被苏贞昌修理了嘛？那我靠你整你，我按哪走按哪走按哪走，我们提出方案，你的种种的困难点列出来，我一条一条一条跟你讨论。我告诉你，你知道每一个官员都嘛是什么已经都做就，当该院长开会的人一定都做了很久的官。
是，
你被苏贞昌苏院长抓到现场去开会，把你当成小孩子，给你念，给你改进，给你要求你所有提出的这些困难要怎么改，你知道吗？对那个人来讲，当然很痛苦啊。
我有跟过我记得好几次非洲猪瘟院长在巡视的时候，我们有帮他做一些，就去采访。
是，
结果呢，那个很多的部长在他前面就乖乖的立正站好，
是，
他真的是霸气领导。
是，所以我告诉你，对他来讲，你要把困难点讲出来，我们一一的来讨论。所以到最后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官员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你如果跟苏贞昌开会之前，你自己没有好好的想一想
会被
修理，这些困难点是真的困难还是假的困难，还是你自己提出的这个搪塞之词的时候，你也就惊了呢。因为这个院长，因为第一点，他从
够有经验，
从地方做起来，已经这么长的经验，对台湾的所有的各方面的政策各方面的状况都是非常了解，所以一起就来行的人。所以你跟他开会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说院长我就没法度啊，我跟你说啊那那没法度，你如果乱讲，他就把你就驳回了，或者是当面他就很凶很训斥你，告诉你说你这个就是搪塞之词，你要怎么样就改，所以他当然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但当时在四年前，苏贞昌用这样子的魄力让四年来其实很多的政策改变是有成绩的那大家都讲啦，就像总统讲的，历史总是要往前进， 美丽的一页就是要往下翻。那我们现在面临到的疫后转型，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疫后有很多的人期待振兴，那需要有更温暖、更能够聆听、沟通的一个行政团队。我觉得陈建仁跟即将有可能被征询入担任这个副阁揆的郑文灿，就是一个会沟通的那个温暖又坚韧的那个，我认为由他们 来接任之后，可以让这整个政策来这个总统所提出的这四大的改革方向，能够用沟通的方式，然后坚定温暖的方式向人民来沟通，然后来推动很多的政策。
给大家用前也跟昨天一样哦，因为新的这些我们的长官呢都以年轻跟女性为主了哈，所以今天一样是请苏培议员来帮我们做个开个头。那昨天今天第一次开工来到我们节目的卓冠廷议员，我想听听您怎么看这个新的崭新的气象。您特别想说的是院长吗？还是要讲前院长，或者今天讲郑文灿？您认为谁是这一次的亮点之一？
我全部一起讲好了哈，文瑶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记者会，当小英总统确定了跟国人宣布说，由陈建仁前副总统来担任这个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那当陈建仁新的阁揆院长他在谈话的时候，他谈了什么重点？我先讲，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当总统交付了四大任务之后，陈建仁院长他提到了一些大方向以外，他核心的点到一个点，而且他某种程度是承认过去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他点到了经济这两个字。他里面提到说我们整体数字很好，但是呢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百姓在经济上面虽然说整体数字很好，但没有感受到幸福感。首先我要先针对这件事情给陈建仁院长一个大大的肯定，他在他的起手式就真的点到了我们这一次2022年，说真的我们地方政府是选输的，选输的状况底下，我们现在有一个新人新气象的状况底下，陈建仁副总统他担任这个阁揆，他告诉大家最具体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讲他要来处理经济，而且在处理经济的状况底下，他告诉大家普罗大众的老百姓是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幸福感的。这件事情讲出来，我今天其实提醒很多朋友去看这一段文字，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内阁团队有打到我们的心里哦，
要拼经济，
对，要拼经济。然后呢，它里面也讲说，当然世界各国在动乱嘛，那有比较高，台湾的表现是相对亮眼的，这个事实面，陈建仁院长也讲了，可是他讲到了，我知道大家并没有感受非常好，哇，这真的要超级再给他一个肯定，这个就是多数民众的心声，
他觉得经济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对。那我接下来就这个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开场白，但是他的这个开场白把要做的事情很明确的讲出来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讲就是说接下去他这个内阁团队会长成什么样哦。我们当然从这几天的媒体上面看到了一些内阁有一些留任有一些新任，但我要谈的是整体性的。正常来说，陈建仁院长他的团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风格延续前任院长，就是苏贞昌院长的风格。
所以留任的蛮多的。
对。那我先讲哦。苏贞昌院长的风格大家知道，比较强势，很果决，很有执行力，有院长会做事，有政府会做事，这刚才苏培议员也都点到，解决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那这是一种风格，那可是比较强势，然后比较院长站到第一线，这是一种风格、另外一种风格是完全就是陈建仁院长走出一个另外一个完全自己新的风格。可是我要先讲其实我们的阁员看起来有好一部分会留任，我们的支持者或者是民众也习惯苏院长这样的风格四年了，所以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是大胆预测了，我认为未来陈建仁院长他所率领的团队会是一个折中的一个团队风格。简单来讲，这个折中团队风格不会是非常极端，就是比较强势，可是也不会是完全就是跟大家好来好去这样。我认为的结果是什么？是阁员们会重新回到第一线。我认为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很多很有亮点的内阁官员没有错，可是因为院长他的风格跟他的方式，很有执行力，然后社会很喜欢，然后民意也非常高，所以很多政策是院长带头往前冲。那比较多阁员的声音比较没有这么大。我认为在未来这一年的时间内，会是内阁的官员之重新回到第一线，我觉得大概是战斗队形的部分，也必须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不可否认的，2024年 我们虽然说认为说本来现在那个团队的态度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可是不可能不是一个战斗团队。2024要选举了，所以当大家在看到新的那个团队上任之后，府院党的阵型长成什么样，人民还是有期待。你这个团队不能软趴趴，你面对你的政策还是要辩护，你面对你该处理的事情，你还是要认真处理。但是陈建仁副总统到陈建仁院长，他的态度，应该是希望比较兼容并蓄，跟大家要有比较多共识来处理。那这时候第一线的会是谁？我认为是他很大程度会授权，也必须要让这一些内阁的阁员、部会首长重新上第一线，为自己的政策强力辩护。好啦，白话讲啦，以后没有苏贞昌院长替你扛子弹的啦。阁员们自己要
自己扛，
要自己扛。那我认为这是接下去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最后一个是我要讲，就是说，接下去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认为是府院党的沟通协调很重要。因为当然我们现在总统候选人还没有诞生，但是非常可能是赖清德副总统来担任民进党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
大家认为应该就定于玉尊了。
对，就几率很高了，当然没有百分之百，但是几率很高。那我一直在提到，就是说赖清德副总统他同时兼具三个身份，他是我们宪政体制的备约元首，是副总统，同时是民进党的党主席，然后同时可能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那这三个一体，民众会看这个政府跟整体府院党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微妙。就是你总统府的态度，你行政院态度，甚至你党中央的态度，如果能够整合的好，那我相信会变成是助力，对于2024也会有帮助，对于这一年让民进党重拾人民的信任也会有帮助。但是如果整合不好，可能就会卡卡的。我觉得这也是之后不管是小英总统，还是陈建仁院长，还是赖清德副总统，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
其实今天蔡英文总统他宣布的是阁揆的人选，那么至于说有关于各个部的部长呢，会由行政院长后来再跟大家做宣布。不过来看到这些，其实应该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没有问题，一定是确定的了。秦明哥，我想请问，我自己认为国安局局长蔡明彦是这一次整个的阁员当中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但其实如果你有长期关心台湾的外交或者政治来讲，其实蔡明彦做过非常多的角色。那么这次也就是因为说陈明通他跟蔡英文总统辞职嘛，那蔡英文总统就邀请就聘请蔡明彦呢当我们这次的国安局局长。那么蔡明彦其实从去年十月份才从驻欧盟代表回到台湾来卸任，回到台湾来，他的专精是国际政治跟战略研究，所以他担任这个国安会的之前担任过国安的会的副秘书长，这次当的是国安局的局长，所以包括在欧陆经验等等，跟国际情报等等，他的确是第一把交椅哦。
哦，谈到蔡明彦哦，蔡明彦其实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蔡英文早就已经布局超过六年的一个人才哦。
六年哦。
对对对，因为呢，事实上他之前跟国防部是有关系的，他曾经担任过国防部的这个应该说国防部曾经
咨询委员。
咨询委员从2004年到2016年长达12年的时间，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国防部针对所谓国家防卫的咨询委员。那当然更早一点，他是被李登辉前总统给就是发掘的。
一二十年的时间了。
那时候他其实跟蔡英文同时间是被李登辉，蔡英文总统同时间被李登辉给发掘的。那那时候蔡英文主要是参加是 WTO 我们入会的这个律师的代表。那但是呢，蔡明彦呢其实就进到国安体系，然后是做这个李登辉前总统的一个幕僚咨询。
只是专精不一样而已。
对。那到了跨了，就国民党把这个政权交给了陈水扁的时候，当然不用说了，蔡总统就变成是入委会了。但是呢，他大概是只晚四年时间就被陈水扁任用为就是国安就国防部的这个咨询的官员，而且到了马英九时代还继续接手，让他来继续担任，一直到马英九卸任。2016年。
不同的政党哈。
对，但是呢，事实上这个咨询委员不够，他同时间本身也是在台中某个知名大学里面，就是担任这种所谓国际的一个教授。那据了解呢，你知道在北部当然像这样人才济济啊，就是根据国际关系的之后还有国际安全的人才济，但是台中他就第一把手，基本上他每次发言都非常的精准，所以到台中就知道有蔡明彦，当然对这个蔡英文来说，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他一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调到就是国安会旁边的附近的一个专门单位叫远景基金会，担任就是里面的董事，然后接着就帮他去担任所谓的就是国安会的这个就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然后接下来就送去欧洲，好在代表台湾在这个欧盟里面担任代表，
所以这六年他历练很多，这六年
是的。 然后回来接外交部次长的时候讲说，哎，他就是外交部次长，没想到他去接手的竟然是一个国安局的局长。我们知道在过去漫长的时间，从一直从李登辉时代到陈水扁时代到马英九时代，其实国安会的局长，国安会局长基本上，国安局长基本上都是有军方背景的。但是你发现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不能全部用军方这个背景，因为你其他的副手你可以用军方背景，但是你的在民主国家里面，他要树立一个典范，是学者来扛起国安局长的位置。我曾经遇过前任的国安局长哦，他们是从军方起来，他们说啊，把这国安局长的位置做小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当然是我们军方的情报单位来处理啊。但是这个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知道以前我们都是对中作战，现在不止，现在我们对中作战不是要去了解中国的一些情报，而是如果有效的去防治中国对台湾的舆论战、法律战，还有任何的所谓的各种的渗透，这个事情已经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军方的体系站出来这个高度来处理。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我不是不信任军方，而是过去军方的问题也很多，而且现在加一个层面是我们还要美国的资讯要进来。
对，
现在欧洲大量的人来台湾了、
啊、
你知道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美国的焦点来看哦，德国跟法国已经不是欧洲最挺美国的，他们现在搬到中欧跟东欧才是最挺美国的，也说这板块已经在挪移了。就在今天有个大消息，大家也知道欧盟要正式讨论到晶片外交，意思说要把台湾纳到晶片外交这个领域里面，跟台湾在晶片面执行所谓正式外交关系。
因为为了晶片，欧盟要希望台湾跟它更接近一点。
就是虽然我没有承认在我们的官方上面并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
啊、
但是在外交的领域里面你是一个国家、啊、我要好好跟你谈，
欧盟要跟台湾谈，美国要跟台湾谈，都要。
是的，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国安局局长他已经不是单纯，我就像嘛，前阵子这个黄邦彦被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以前就总统府副秘书长嘛，他说在他就是蔡英文执政之前，有关国际的讯息就两张纸嘛，现在每天是一两本，一两本，
就是资讯量多大、
哦、而且事实上国际间现在对台湾的讨论度是越来越高，像最近在瑞士的这个几个大型的会议上面，主标题就是讨论台湾。那现在最新的众议院也在讨论说要求拜登政府直接承认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嗯，
那更不用说他讨论到整个台湾在国际的情势的一个问题。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国安局长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好，那以前的国安局长基本上就是情报投资嘛，对，没有牵扯到外交。但是现在的台湾的状况，因为没有牵扯外交，是因为台湾外交也不多嘛，你事实上你要牵扯外交的可能性也不多了。可是现在不是了，这么多国际间的这些议员啊，或者国会议员，或者是内阁人到台湾来，这些人他代表什么样的情资，对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帮助，不是人走了就没事，不是人来人走就没事了，你后面怎么去 follow 他回到国家对台湾的讯息。所以以前国安局长只单纯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反渗透嘛，对中国的情报战嘛，
单纯
对，或者是这个元首的这个安全问题嘛，现在我们都已经不是了。它的内容非常多，我们这样讲，还包括什么国际战略啊、中国军事啊、对美政策啊、亚太安全啊，还有冲突国家重建理论啊，还有台日、台美、台欧。那你知道我们台湾其实知美派很多，知日派很多，但知欧派就比较少，
声音会越来越多哦。
对不起，现在你知道我们那个游锡堃院长啊，他说真的，现在排他那个就是国外来台湾拜访的，你一摊开的行程表，基本上都是欧洲各个国家。
所以蔡明义会越来越忙哦。
当然啦、啊，所以你现在等着他们来，他这个人背景是做什么事情，他过去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对台湾有什么帮助，你这些资料第一时间就要给总统知道，总统在。真面对到这样的国外的这些拜访人士，他可以第一时间去扫描，就那个 scan 那种机器扫描，说这个人他的背景什么，让蔡总统在面对这些来宾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说什么或者应对做些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已经不是说马英九时代或陈水扁在针对这个中共的单一方向，而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那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跟这个美国真的签了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新的贸易的一个合同，那很可能我们北美自由贸易 泛泰自由贸易也会谈判下来，这些里面，那你可能接触国家越多了，你所需要的情资就更多了。而且其实情资也不单方面，我们对中国的情资，这情资也可能是欧洲来对台湾的情资，欧洲把中国的情资拿过来，或者欧洲最新对中国的态度的情资，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加拿大也是这样子啊，澳洲也是这样，纽西兰也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次的改变，大家表面上看到就是几个阁员变化，其实没有。这一次其实隐藏性的大变动是在外交部分，实际上这六年会有大风吹，就是我们的各个外交体系的官员，还有这个轮动，还有包括我们更多的外交的布局，在今年才是亮点。也就是说蔡英文他说什么蔡英文什么跛脚了，其实没有。你要知道苏贞昌任内让很多人很多的30岁以上的女生很有感动啊。当然三十岁女生有两种，一种呢就像我们苏培有小孩的，好，在学校班班有冷气，班班有平板啊、哦。那另外一种是没有办法生小孩的。哎、欸，自从他决定那个不孕症补助的时候，这全世界少数唯一国家愿意砸钱让妇女去做这个不孕症补助。
他每一年的补助越有诚意哎，
而且事实上人数也大幅增加、哦，今年可能破万人了。嗯，所以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让想生的人能够生。哎、欸，所以这个事情，那有人说蔡英文会跛脚，对不起啊、哦，前瞻计划你要不要继续拨下去嘛？对不对？那这个所谓的长照的费用你要拨到地方啊，幼儿补助要不要补助呢？还有小孩子营养午餐要补助呢？哎，对不起哦，你最后还是要归到行政院，行政院照表公布给他。苏贞昌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对很多人，虽然这个选票上没有显示出来，很可惜啊。
是，
他包括你的小朋友的这个念书的学费啊，还有父母亲的这个幼儿津贴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还有你可能长照费用增加12倍啊。总金额创下6000亿以上的数字，这些数字是平均分散到每个地方，所以才会有侯友宜说啊，你看我又盖了什么幼儿园啊，我又办了什么长照啊，这个以后要请我们这个议员去监督我们这位侯友宜啦。这些费用很多是来自哪里？来自中央啊，所以什么跛脚，这个是胡说八道。但是回来一句话，苏贞昌把这六年定下来的这些规矩，就是靠承建人把它更落实，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但是我可以确认在今年你会看到我们在外交上面会有更多的新的突破，这才是大家兴奋以待的事情。
所以外交部分的阁员应该不会这么快，下礼拜才会真正确定哦。那昨天我们特别讨论到说萧美琴会不会来台湾接外交部部长等等，不过刚才从杰明哥的说法当中看得出来，蔡明燕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透过他强化国际的情报。我们稍后回来。
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在立法院朝野协商时，大声捍卫国安局预算与林志坚。国安局长陈明通因为论文案成为众矢之的，如今内阁人事变动之际，也向蔡总统请辞获准，新任国安局长将由外交部次长蔡明燕接任。
Fantastic.
陪同蔡总统接见英国访宾，蔡明燕去年10月才返国任职，之前是我国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也曾任国安会副秘书长、陆委会与国防部资委。国际政治及战略研究学者出身的他，与蔡总统同属少见的英国学院派学者。据了解，这回出任代表国安局下一阶段重视我国与欧陆的交流合作，要借重蔡明燕专业面对未来印太局势与国际情报等工作，但朝野立委都认为挑战不小。
相对于陈明通来讲，他在两岸方面还有情报方面可能经验还是比较缺乏，他应该就是扮演蔡总统跟国安系统之间的一个窗口跟桥梁。可以想见蔡明燕接任这个局长，未来的挑战其实还是相当的多。
在国安会或者在国防部相关的国防安全事务上，他也是有涉入跟研究，所以蔡明燕来担任国安局的局长，他的各方面历练累积到一个层次。
至于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则转任海基会董事长。其实李大为曾在2022年出任海基会董座，但不到3个月就转任府秘书长。综合外交沙场40多年，李大为多次与中国交手，也熟悉蔡政府的两岸路线思维，再次回国海基会，要完成当初未尽的任务与工作。
好，上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位来宾都说，的确这次蔡明燕要来接国安局局长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根据我们了解，才能兄也曾经上过蔡教授的课，您还是蔡教授的学生之一啊。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我是中兴国际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所以他是我们所的创所的所长，所以在台湾的国际关系界有，所以北是国关中心，就是政大国关，
对，
那个中部中心，那个南没有嘛，中就是中兴嘛，
是，
然后最主要是他刚刚杰敏有讲到说他在李登辉时代，其实他其实是我们台湾国际关系界英国学派的其二，第一个就是那李登辉总统的国关的顾问林必昭，林必昭，然后第二个英国学派的就是蔡明燕，所以他在那个台中院，他是当那个副研究员，就是那时候李登辉已经卸任了，然后他开始参加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国防，是在阿扁2004年的时候参加四年的一个国防总检讨，那时候开始介入啊。那当然，在他最主要在学术界了哈，他在学术界，在他除了创立那个中兴国际政治以外，他还创立的那个世界和平及战略研究中心，在他所长任内。那所以他的专业基本上就是中共军事研究这个。大家
他的专业就了解中共的军事，
他那个在中共军事部他研究很深，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国际战略，
很了解欧盟的等等。
对欧盟，那欧盟是因为他，有他是英国学派嘛，哈。那我们在国际关系界就知道说，英国学派是强调一个均衡的，好军事，传统的这个那个国际政治的关系，所以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派到欧盟，然后刚好这个时间也刚好很巧合，刚好这个国那个欧洲发生了大变化，尤其是这一两年，从那个2021年的这个乌克兰，所以他就近去看，因为乌克兰的战争，你要从那个上个世纪，从二战以后，就1945年以后，其实欧洲很少有战争，所以欧洲这个陆战的形式。这个陆战的形势，在他第一线的这个观察上面，他有很多的很复杂，因为欧陆的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19世纪、20世纪，它本来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近，然后那个去看，在1945年，然后二战之后，在欧洲建立的这个北约，这个北约怎么来看乌克兰？这个北约怎么来看俄罗斯，然后怎么来看德国，怎么来看法国，因为传统欧陆的主要的几个大国就是英国、法国、德国跟早期的这个奥地利，那都没有奥地利吧，俄国嘛。
欧盟好像也是一直以来跟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密切来往。
没错，那你可以看哦，比如说那个乌克兰之后，美国曾经发表把台湾定位成非北约国家。好，非北约国家，这很不简单哦，因为基本上北约30国是在欧洲二战之后，是为了要防堵那个苏俄再起的，这个从12国发展到30个国家，然后他从而怎么会管到亚洲来了？亚洲是传统建立一个冷战体系，从第一岛链啊，然后一直撑到2006年的时候。那个安倍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自由开放的印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QUAD， 就是 QUAD，
四方会谈，
本来是会谈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四方会议。然后你可以看到，美国一开始也没有对这个安倍的这个2006年提出来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跟 QUAD 有任何回应，一直到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川普在2017年的12月的第一本就任总统的第一本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去定义两个最主要的对手，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可是那时候没有转变，到隔年2018年的2月，川普就把安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变成印太安全架构。那后来他2021年就没有了嘛，大家以为说哇，这样拜登一定会改变所有那个川普时代的政策，可是没有，拜登又在印太安全架构又 plus 又变成印太经济架构，去建立一个干净的高科技的供应链，然后拜登在退出阿富汗之后，对于那个台湾的地位，他用非北约，就是说以后台湾如果受到攻击，可以运用北约的第五条宪章的第五条，就列为交战国。那当然基础是从台湾关系法来的嘛，所以基本上 你看蔡英文这个整个构局，温暖是对内
又全面，
温暖是对内、
uh-huh. 啊、
然后坚毅是我们台湾对外的胜
利。你看，像包括了蔡明彦来接，他很了解中国，
没有错。他尤其是他是军事专家嘛，因为其实他另外一个专业就是那个反拒止，就是你看中共现在政策是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东风的25号
啊，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发射2500公里、嗯，基本上就是要在第二岛链把美国的战舰
下来，
把它阻止在这边、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拿下台湾。这个部分是蔡明彦的，
他了解中国。那美国其实本来跟台湾的关系就不错，再加上蔡明彦对于欧盟更了解，
对，
所以整个台湾的台湾的关系其实已经除了中国、日本、美国，又延伸到更进一步的欧盟关系去。
没有错，你如果从地图上面来看嘛，在亚洲这一边，就是从印太的那个安全架构到印太的经济架构，到这个跨的四方，我们可以地图看嘛。北边其实我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我这个地图已经跟大家看很多次，2021年画的北边的那个日本，西边的印度，南边的澳洲，那个东边的美国，台湾就在中心点。那军事上，在2021年9月15号的时候，英国跟美国把澳洲提升为核武潜舰的国家哦，所以在大概5-6年后，那个澳洲就有6艘的那个核子动力的潜舰，所以形成这一个安全架构，这个已经形成了。再来从北约的角度，你看在我们东北亚最主要的威胁，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北韩，还有俄罗斯，还有俄罗斯，这三个国家也关系到那个北约，所以这个关系到北约就是关系到经济嘛。刚刚杰敏也有讲了嘛，因为所有事情不是单纯只有军事跟经济，因为那个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战争也是政治的延伸，所以在防止战争之前，我们要做好任何可以避战，可是避战跟避险不是投降，
是，
所以现在新的内阁，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外交，甚至我们国内，蔡英文总统交付新的院长有四个任务，可是相对的，我们台湾人要知道，我们台湾人面临四个难题，一个就是以美，就是怀疑美国会放弃台湾；一个是仇美，说啊美国人把台湾当作棋子。你看，像那个侯友宜啦，所有等等，赵少康啦，马英九啦，还有台大的苏宏达，他们都是苏起，都是这样的概念。另外一个叫恐共，哇，叫中共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第二大的那个军事国，所以台湾打不了中共。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反台湾，反台湾就是制造讨厌民进党。所以这四个难题，相对于交付给陈建仁这四个任务，刚好是一个对应。然后最后我来讲陈建仁，你看陈建仁发布到现在，那个赵少康他们讲一些酸话，可是最主要在历程，在小英当总统之后，马英九对小英的人士都会指指点点，唯一到现在不敢讲陈建仁，因为他只要一讲陈建仁，他就闹亏了。2003年如果没有陈建仁临危受命来解决 SARS， 那个马英九满面全豆花，
连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都无法解决
问题。没有错，所以马英九也好，叶金春也好，金溥聪也好，邱淑媞这等等的人，对于陈建的能力，没有人一个人敢讲话。第二个，我们现在的税收最主要一个年金改革，年金改革是多么复杂啊，所有都不敢做。可是年金改革的召集人是谁？陈建仁，陈建仁手上解决了年金改革，让我们所有的公务人员，未来年轻的公务人员，你不用担心，你可以领到退休金。再来，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我们科技高科技，不管是生医，不管是我们的那个病毒的防治，还有这等等的，也是在陈建仁当国科委建立的一个体制，所以有宇昌案啊，所以你看。国民党一直在打击台湾，打击宇昌案，现在在打击高端，所以未来陈建仁上台一定是打高端嘛。可是我问赵少康，问国民党，宇昌案有任何一个弊案发生吗？高端有任何一个弊案跟陈建仁有关系吗？所以这整个过程还让台湾牺牲一个诺贝尔化学奖，是谁？翁启惠。 宇昌案、翁启辉，因为这样子一个莫名其妙的反台湾、反民进党，结果去折损我们人才，然后牺牲我们台湾。所以简单讲说，小英的这一个布局温暖，是因为陈建仁有一个温暖的个性，然后他也很清楚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这个建议最主要是，咱大概爱够台湾啦，够台湾无分都一栋啊。所以这个建议的部分，在没有看清楚的这个国安的布局上面啊，不管是蔡明彦也好，或是未来的外交的布局，这等等，就基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坚韧啊，坚韧的台湾，坚韧的台湾就必须要跟国际合作。那最后，那个赖清德总统有赖清德副总统有讲一句话，在当党主席的时候，就是有两个点。其实蔡英文的这个四个任务也呼应了那个赖清德讲的这个为台湾团结奋斗，为国家提出愿景。所以这整个的布局，我觉得现在要看的是蔡英文总统、前建人。陈建仁的院长，还有赖清德主席、副总统，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就是林佳龙的角色。林佳龙的角色，他在李登辉时代跟蔡英文就是国安咨询委员，所以他基本上在党政运国安的体系，他基本上可以扮演一种沟通的角色。所以基本上安排在那个林佳龙在总统府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既跟民间结合，又跟整个我们国安的体系做一个串联。其实基本上，那这个蔡英文不会是跛脚，而是台湾正在转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之中。
这一次有一个温暖的坚韧内阁，要跟民意能够更加的贴近，能够沟通。不过面对反对党的见缝插针，要如何以正视听？稍回来。
在那边抽沙更有恃无恐啊！
开记者会踏伐中国抽沙船，亲门踏户。即将接任海洋委员会主委的管碧林，担任立委期间就时常关切台湾的海洋资源问题，也不断在质询台上关心海巡弟兄的权益。
是我们的雷操守，他们的
加级待遇，
应该要比照国军。
提升海巡人员的待遇不遗余力。今年66岁的管碧林拥有公共行政学硕士以及台大政治学博士的学位。出身学界，曾任台北大学公行系教授，受谢长廷重用，出任高雄市文化局长、民进党政策中心主任，更担任五届立委，选经历相当丰富。如今将成为海委会成立以来首位女性首长。
有征询，那我有表示，愿意全力以赴，但是还没有发布，要以发布为准。
管碧林相当低调，据了解准阁揆陈建仁就是看准他对海洋事务相当关心，才会亲自邀请他入阁。其实早在4年前苏贞昌出任行政院长时就曾征询过他，但当时因为还是高雄的区域立委，怕愧对选民，因此婉拒。随后转为不分区立委，再次获邀入阁，昔日谢系同袍相当看好。
当时海洋委员会就是他在长期关注海洋事务之后倡议成立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杰出的表现。
北京也很聪明，他们先用海军来做很多事，海军的事情。我们海军跟美国的海防，这个海防单位的这个合作，这不是跟牵到我们自己国防部的东西，还有他跟总统跟外交的关系。所以就是说，管妈一方面要赶快进入状况。
海委会下辖海洋研究院、海洋保育署，以及有第二海军之称的海巡署，面对中国利用灰色地带战略加大对台湾侵扰之际，如何守护国土安全以及海洋资源，都是新主委的严峻挑战。
管碧林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立法委员，那这一次呢，据说其实之前就一直被邀请要入阁，那这一次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就是接这次新阁首长的这个地位哦。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冠廷要告诉大家，其实整个的温暖坚韧的阁揆就位之后，你看 反对党仍然是见缝插针啦，又不伦的啦，又讲什么抄袭的啦，又讲一些什么傀儡的，又讲蔡英文总统跛脚等等，好像政治就是一定要唱衰一下。不过这时候需要来有以正视听，到底让民众知道真正的消息是什么？
国民党就是大过年的也要乱骂人嘛，那就是违反那个传统的道德的标准了。我先谴责一下，过年还要逼我骂他们。但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嘛？如果真的回头讲，苏贞昌院长当时要下台前，所有的各党各派、所有的政坛的人，谁骂最凶？谁讲说苏贞昌一定要下台？你说国民党现在跳出来骂，
他做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下来？
对，就当时的状况是，其实民意基础是高的嘛。那在2022年选书之后，跳出来讲苏贞昌一定要下，一定要下台，就是这些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我懒得讲他的名字。但现阶段，好，苏贞昌院长下台了，然后现在新的阁魁上任了，然后新的阁员正在对外面公布的状态。他们也跳出来骂，其实这个我不意外啦齁。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一次齁，以目前来看，整个内阁的成员一个一个慢慢的端上台面之后，其实我觉得不是单一个人的亮点，而是整体亮点。这个整体亮点是所谓的民进党的中生代整体接班。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代表性意义的。我们看到郑文灿接任行政院副院长，林佳龙接任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佑昌接任内政部长，甚至管碧玲接任海委会的主委等等。其实你看到现在的所谓的五年级跟六年级生开始去担任部会首长以上的职务，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这小英总统的第二任的最后一年是有指标意义的。
今年很明显年轻化、女性化。
对，那我刚才讲完是年纪嘛，另外一个我特别要提一下管碧玲管妈，因为管碧玲其实大家对她的认识是她现在是不分区立委，然后过去当过区域立委，其实她早年也非常多有担任过政务官的经验。以前呢，她在谢长廷院长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当时就担任过好多个局处首长，也当过新闻局长。那海委会其实当时就是管碧玲委员她在当立委的时候一手去倡议的。简单来讲，我们观众朋友跟国人对于海委会不够认识不够深，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认识大家是非常好的。海委会简单来讲，过去散在各个部会中管跟海洋相关的事务。我举例哦，以前可能在财政部的关税署哦，海上面的税，现在相关。然后比方说我们在海巡署，甚至说其他说海洋保育的相关的事务，在环保署，这些事情后来在整个海委会成立之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单一的部会，这个主委相当为部会首长。简单来说，台湾是海洋立国嘛，可是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的所有的思维，其实我们比较还是都是内陆跟大陆思维。那其实海委会的成立是有划时代意义，就是说我们对于海洋事务的了解，跟国人对于海洋事务应该更去熟悉，甚至政府带头做，我们就是要海洋立国，然后把它给他给钱、给人、给资源。那现阶段如果真的管碧玲委员来出任这个海委会的主委的时候，其实这有代表性意义。两个，一个是吴尧哥刚才讲的，海委会成立到现在几年的时间，其实过去的所有的主委都是男性，那管妈管碧玲她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就海委会，然后是女性的一个主委。那第二个，她自己是明代出身，其实我们海委会可以做得更活泼。海巡署，那当然人家讲说是第二个海军啊齁，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海洋事务的部分，可不可以更亲民？可不可以让国人同胞可以更多去接触海洋，而不是我们一直台湾很多往山里跑的活动，可是往海里的活动，很多法规上需要解禁，很多我们的配套需要去统合跟沟通各个部会。其实这个部分我认为管碧玲委员他真的如果担任海委会的主委之后，应该是可以更让这个整个单位在成立之后更加接地气啦。那最后一个我要讲哦，现在国民党在骂啦，我就举一个人为例就好，就是罗志强啦那有媒体就要讲说哦，他骂得很凶啊，院长也骂啊，副院长也骂啊，说什么是挺高端的行政院长啦，说抄论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啊，然后就马上有蓝色媒体就讲，你看这一篇写完之后骂完之后，那个按赞破万人。我要跟观众朋友说，其实罗志强议员他的脸书以他的量啦齁，粉丝超过百万人来讲，按赞破万人不算好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你完全没任何论述跟道理，就是骂，然后就是批评，然后就是人身攻击，你会把你的盘越做越小。罗志强议员他这一个骂法，最后的导向结论是告诉他说：“哦，以后啊，各级学校老师啊，就不用去抓学生作弊。”说真的，我看完这篇文章，我根本搞不懂你大过年的你在讲什么鬼，
这个逻辑不太顺，
对，不太顺。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国民党在打的点就是说，就高端以外，另外就是讲哦，好啊，你们又主败选者联盟啦、啊，无论是县市丢掉的，还是去参选县市首长输的，又去当高官，我就一直讲国民党最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两个点，第一个点，如果一个人失败过，他就不能去为人民服务，不能到政府去服务。那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之后，他根本不应该来台湾，全部就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他们逻辑不就这样吗？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选举是一时的，每个人都有起有落，有成功有失败。选举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人民对你的检验。那你这一次人民对你的检验认为你不 OK， 你就是在其他地方在赢得人民的信任，这才是民主政治嘛。如果依照国民党的标准，那就是所有参选过选输的人，你全部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再去进行服务的工作，不能再进入公职。那国民党你自己有办法这样做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我们虚心检讨，然后重新再出发。真正要被检视的是选上的人不能绕跑，而不是选输或没有交棒成功的人不能去服务更多人。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简明哥，刚才管碧玲委员要当海委会的主委，
对，
我刚刚听冠廷这样讲，原来海委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功能在，
对对对，
海巡署，然后海上活动，
对，
然后第二个海军，所以如果这个管妈当了主委之后，会让我们更了解，如果台湾以海洋立国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也是好事啊。
事实上，海洋委员会里面是有三个副主委哦，嗯，那跟海巡署有关的是一个主委嘛，他掌管的就是整个海巡署的警方的力量。好，那另外也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的盐调。那我们知道最近其实台湾海洋盐调不得了，这是连菲律宾都很紧张，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开始对我们台湾周围的海域做明显的一个调查。但是以前呢，其实我们海调的是很辛苦的，因为它没有所谓的海巡署直接是一个同个部门，所以现在只要我们任何也海调出去的时候，其实海巡署就可以去做支援。那海巡署当然也跟渔船跟我们的活动有些关系哦。不过谈这件事，我特别要提一个人啊，叫林奕华。好，为什么我谈到管碧玲要特别谈林奕华呢？因为四年前的时候，当时苏贞昌也问管碧玲，因为他对于海洋，因为其实他就是海洋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成立的推手嘛。那、既然你是推手，那你就来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委，不是很好吗？但是他当时说一句话说，我是区域立委，我是当地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我不能因为我为了要担任海洋这个我这第一任的，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主任委员，我就不能就违背了我民众对我的托付。好，他讲得清楚。好，意思说我今天不能因为我要去升官了，我就不能去说当时投我票的我不理他。那林奕华呢？林奕华呢？林奕华不但是他为了当这个台北市副市长背弃他的选民之外，还不让选民还有一次选择机会。这一比起来，你知道这两个，我就觉得赵少康还有就是汪威，你们真的可以闭嘴了。你比起管碧玲管妈跟着我林奕华一比，你们国民党就已经烂到爆炸。好，过年说好话，那你国民党就已经自己要去检讨，为什么要让林奕华为了当台北市长背弃了这个他的选民，同时间还不让地方的选民有一次选择机会？这一比，我觉得那你要不要问王辉，你要不要回答这些事情呢？王辉一定不会回答嘛，因为他自己也是背弃选民的人呐、啊。好了，像你运气好选上了，他在说句话，说什么叫傀儡内阁？傀儡内阁的定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傀儡？人家我们总统是由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由总统来组织内阁，然后由内阁来决定说阁员，那这个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就说王宏威基本上实在是过年不知道想什么，不学无术啊，就一张嘴而已，
随便讲，
随便讲、他其实讲的他就蒙到一个，说真的啊，就是蒙到一个那个新竹市长啊。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但是对不起啊，现在法院在审理哦，谁定谁对谁对谁错还不见得哦。他就过去说我爆料，就只是蒙到一个林志坚，以前他爆料哪有个准的？都他自己也说，当时韩国瑜也是他第一个说韩国瑜出来选，就韩国瑜没想到输这么惨，他自己承认他错了。所以这你讲到王辉过去说的话，坦白讲那一段就可以杠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不小心蒙到一个北松山，好、这个深蓝比较多。好，但是我特别提一件事情说，当然剩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时间其实蔡英文总统讲得很清楚，这一年时间要拉近贫富的距离。社会的服务要更加的扎实，
要拼经济。
那这部分地方政府不能再玩弄一个，比如说像在新北市，你就原本人家是共餐的地方，就变长照，人家怎么共餐？ 原本人家是拿来做这个活动中心的，你变长照，那、啊、人家怎么做活动中心？啊，政府给你这么多钱，你还乱搞，所以这件事情恐怕是未来新的格员哦，要注意到地方政府真的是不是拿了钱，真的有做事哦，才是真正最大的挑战呢、啊。
另外挑战是2024，我们知道说柯文哲前市长一直拱新北市长侯友宜，他说他在新北服务13年可以选总统了，侯友宜仍然是说呵呵做代级哦。那么也对此呢，这些媒体人评估说，柯文哲算准了，如果那么越多人来选2024总统的话，对于他来讲，从中获利的机会比较大。那这一次他也提出了他自己副手的条件，说呢要是女性，说要在中南部或者是企业界或者是财经界拼2024，我们稍后回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协同立委张齐禄等人大年初六来到高雄吴家走村拜庙，庙方人员开心合照，还喊出这句话：拜完这间，马上又到隔壁间拜，致辞也超简短，讲完后立刻发红包，完全不浪费时间。因为一整天下来要跑遍高雄八间庙宇，感受在高雄的人气变化。
对高雄的乡亲，对主席这边的状况有没有比以前好多？
差不多了，我刚才就是这样的，这种东西，我认了，知名度不等于支持度了，这我非常清楚了。
正巧副总统赖清德也在北高雄发红包，一路往南发，而柯文哲则是反方向由南往北走，两人不会相遇，似乎也在暗中较劲。
主席这边会不会想要跟他 PK 一下人气？
不会的，比这个没有意义了，而且这本来就没有意义了吧？
不会 PK 人气，那有可能合作挑战2024吗？
哦，这实在是太有创意了，是吧？我们现在力量不足以自己当选了，不过现在是可以决定谁当选。不过这样呢，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让自己可以成为第一大党才是目标嘛。没有人说一开始就先设定自己只是一个决定胜负的第三党而已嘛。
柯文哲自知民众党现在位居第三大党，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当选，势必得与蓝绿合作。2024这一局要怎么走？借着春节走春试水温，也为自己累积更多的人际网络。
好，说到柯文哲显示长的话，当然就请简淑培议员哈。那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就说，柯文哲市长现在毕竟已经卸任嘛，换了另外一个蒋万安，然后有来宾就问说，那到底这两位市长差在哪里啦哈？那当然，柯文哲市长因为他要选2024的关系，他会想要做很多事情自带声量，
嗯，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说他跟夫人陈佩琪医师上节目，
嗯，
包括这一阵子我们都看到他说，桂林嘛一定要到处的拜庙啊，然后跟大家我刚讲等等，
嗯，
今天还特别提到说是不是有关于他的这个副手的人选，
嗯，
哦，他说最好是女性啦，
嗯，
中南部，哎呦，他不要北台湾哦，
嗯，
那这样子到时候如果出现北台湾的话，会不会这样给大家太伤感情？
嗯，
企业界或财经界这很重要，
嗯，
有没有自带粮草很重要，
嗯，对，有没有这个不用让柯文哲不用再去募款了很重要，
因为民众弄得没什么钱，我都算，
啊，对对对啊，可是这不是很荒唐吗？比如说柯文哲自己过去所标榜的形象。叫做为弱势的人民发声，然后跟蓝绿不一样，结果他现在比蓝绿还要更严重啦，他直接是从企业界，
这种人找得到吗？
找不到，
我认为
应该没有这种人吧。
柯文哲这一些人如果找得到，他就直接宣布就好啦，他就直接宣布就好啦，
直接点名我要简淑培议员，类似像这个方式。
我既不是企业界，也不出生在中南部，也不是财经界的人，所以也不会是嘛。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整个选举的这个假期，柯文哲其实是在跟蓝绿的政治人物在较劲声量，因为他不希望在这个整个这个新年假期，或者是这个总统的选举里面，他被这个弱化嘛，所以他自己自带声量啊，自己自带声量是什么？你看他昨天先的侯友宜，公侯友宜在新北市已经服务了13年啦，差不多可以出来选总统了啦，国民党应该要让侯友宜来选啦，对不对？结果隔一天，昨天晚上去上这个他们自己民众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TT 的这个网络直播节目的时候，他又怎么说？他说啊，侯友宜啊，如果绕跑的话， 这个机会成本啊，获利小。那伟龙你讲的呢？一下子说你侯友宜差不多13年可以去选了，一下子又说侯友宜如果绕跑去选总统的时候，
机会成本
太高，获利太小。
一起讲一算没掉啦。
是啊，伟乃龙你讲的，话都是你讲啊。前一天说侯友宜可以选总统了，后一天说侯友宜如果绕跑的话，机会成本太高，获利太小啊。所以你到底要怎样？
他一直瞄侯友宜
是吗？没有，因为他知道
他
炒作侯友宜，消费侯友宜，他有声量嘛。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无法去左右侯友宜到底能不能出来选，但他只要放在侯友宜身上讨论侯友宜，他就会有声量，他就会有媒体报道，就会有政论节目讨论他嘛。啊，他最后是怎样，把大家摇摇出来嘛，侯友宜也出来嘛，郭台铭也出来嘛，朱立伦也出来嘛，赵少康也出来，最好张亚中也出来，我告诉你他就获胜了。所以他刚刚最后讲的时候，他呢是要做一个决定胜负的第三党。所以你有听到他跟大家讲说，如果柯文哲代表民众党出来选总统，他要相对于蓝绿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国政方向
吗？他只是要决定胜负，
没有，他只有操作，
他
只有操作跟玩弄政治，因为他知道在蓝绿中间有一群的选民支持他，他要用操弄这一群选民的方式来获得他的政治利益。但在获得、在玩弄这个所有的政治的这些手段之中，他到底有让台湾获取更好的方向吗？
他只要自己声量而已，
没有嘛。所以你看，好，现在提出副手，副手也是他一个赚取声量。他前一天先让他的太太陈佩琪跟他一起去上节目，把陈佩琪医生因为这个空巢期疑似有忧郁症这一件事情拿到节目上面去消费。消费完之后，隔一天上节目讲说，我要提出的副手的人选是要是一定要是个女生，而且她要什么
中南部
的，而且要企业界的。我觉得如果你都已经找到了，那你就宣布啊。而且柯文哲的人选有这么好找吗？我只要跟大家讲讲看，你去看一下台北市柯文哲在当第二届市长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市府的局处长找不到人，到最后全部都是事务官兼任的，你就知道了。根本就没人要去做他的副手嘛，除非那一些人其实就是互谋协力，我要的你可以给我，你要的我也可以给你，但这样子的人会愿意为了你柯文哲只是为了要去这个杯葛蓝绿，然后就让自己来被你消费吗？我觉得越来柯文哲这种剧嘛越演，大家都会越把这个柯文哲的这些套路都看清楚，不会有人愿意再被柯文哲消费啦。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会继续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很聪明，他会继续消费这一些想要选举的人，然后来蹭声量。不是，其实包含这个赖清德也是啊，他跟赖清德一样在高雄这个拜票，
一公不能高雄正位
呢，在拜庙，在新春走庙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也要消费他一下
啊，
然后就有新闻就讲说，有可能会有一个柯赖配或者是赖柯配，我想说你晚上在做梦是不是？怎么会有这种配法？
他自己也说太有创意啦，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讲法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柯文哲故意去跟媒体吹风，让媒体来问他的。问什么啊？就是柯文哲需要有声量，他现在已经没有台北市政府市长这个位置，让媒体可以固定每天在喂鲨鱼了，所以他只好用这样子的方式不停的消费各个阵营的总统候选人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声量。但这样子的政治声量谋取的时候，到底柯文哲要选总统要带给台湾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到现在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他提出来的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方向啊。
所以柯文哲说要互补性，女性、中南部、企业界或财经界，杰明哥刚才明白的讲，没有这种人。广告回来，我们再帮他想想，还可以怎么做。2024，我们看到柯文哲前市长说侯友宜机会成本高，获利空间小，意思就是说你算不掉啦。但问题是，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之前就有讲啊，他说侯友宜在新北市是3年可以更上一层楼。侯友宜市长是不是他的回应会越来越有不一样的改变？ 大家都在看。荷花做代级已经讲了 N 遍了哈，今天这个有没有跟荷花在代级一样类似？他说不忘初心，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大家不分你我、族群、党派，携手合作，这才是最大的方向啊！这个跟荷花做代级其实雷同吧，建明哥？
不是，其实说我他是回应这句话，是因为有记者去督麦说啊，柯文哲说你已经当了13年的新北市的副市长跟市长，所以你可以出来选。他是督麦这句话，那当然就侯友的说哦，柯文哲递了橄榄枝嘛，他立刻他就回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是党派携手合作才是他最大方向嘛。哦，
递橄榄枝不要掉到陷阱里面吧。
但是没想到你到底你的机会成本跟你的利润成本，这其实是两回事情啦。因为对于侯友宜来说，他去选总统他选不上，基本上新北市人不会去罢免他嘛，那你就这个就是就之前的韩国瑜是比较惨的。
你说如果没有选上，后续还可以继续当市长，
对嘛？因为我想以新北市应该是不会罢他嘛，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成本，你知道吗？选上选不上，选上了那赚多了嘛，就当总统嘛。选不上他没有损失啊，所以我不太知道柯文哲在讲说机会成本高，获利小，他把总统这个工作叫做获利吗？他把新北市市长这个工作叫做获利吗？我觉得这份这一讲完之后，哎，这个我们议员哦，那个我冠霖议员，你要开始去问侯友宜啊，担任新北市长是有获利吗？
你这样讲我也好奇耶。
对啊，
做市长比做总统市长赚的比较多，是这样吗？
哦，我听不太懂柯文哲在讲什么啦。就是这，前面一个拍手，我打断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把选总统这种事情用机会成本跟获利去讲？
没这个问题，经济学不是这样讲啊。
机会成本也许我们可以考量，就是因为他还要又可能要背上一个绕跑的一个罪名。也许这样讲，我们和逻辑有没有对？
就是我今天有三个水果可以选，好，我的顺位是葡萄、苹果、芭乐，好，这是我的顺位。那我如果今天觉得选择芭乐，那我当然后面就是我有就是苹果这个跟其他是
就没得选，
对，没得选，那是我的成本，
对。
但是对于侯友宜来说，他不是这样子啊。
他意思就是说，你选市长当就好，你乖乖的啦。
不是，意思是你当新北市长，你就算是选了总统，对于他来说，他并没有所谓的机会成本，他没有。就是他如果选上总统了，那当然就是总统嘛。没选总统，他也没有损失啊。就是他今天苹果跟芭乐来选，他如果没选择苹果，他还是有芭乐。那他不去选，他还是有芭乐。所以他没有成本。那我比较在乎的事情是
获利
空间是指什么？你把选上这件事当做获利空间，所以我就要请冠廷啊，好好咨询一下侯友宜啊，新北市有什么好获利的、啊？
对，请你比较一下，你想要从哪边获利，这是你最想要的。
不，我觉得这就落入柯文哲的圈套了嘛。就是刚才温瑶哥有在问说，侯友宜有没有这么笨会中计？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中计了
嘛。他前面中计了，
中计了，
党派携手合作啊。
他前面对他施出橄榄枝之后，侯友宜没有想到，柯文哲可能马上后面又变哦。侯友宜居然开开心心去回说，对啊，我跟党派合作。后面柯文哲直接接着讲说，你选这个总统，机会成本高，获利空间小。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话听听就好了。
没有，我觉得柯文哲其实在讲什么？他其实在讲的是他自己2020年的心情啊。
怎么说？
他那时候本来不是都传统已经被去顶级，被去三总统啊嘛，对不对？他妈妈还带着所有的证件去中选会绕了一圈，有没有？
对。
我告诉你，他的想法，他把他自己2020年对自己要不要去参选总统这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的获利空间的一个想象。全部套在侯友宜身上、对不对？所以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啊，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柯文哲你要选总统，你到底要带给台湾人民是什么、没有，因为你只有想的是自己的获利空间嘛，所以他现在把这个东西就丢到侯友宜的身上来框侯友宜说阿弟、的获利空间小，因为我2020年也是这么想的嘛。
这有道理，
对啊，是不是？所以柯文哲想的就是自己，
你讲的对耶。柯文哲市长他会用
很多这种，你看我都了解到
用这些文字有没有？看光我们讲机会成本，光讲获利空间讲那么久，
对。
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怎么用这个方式来讲这些事情？
对，我要说哦，难怪柯文哲讲什么，我跟杰明哥听不懂，只有苏培议员听得懂，完全解析，
曾经经过那段日子嘛。
我要给我补一句就好，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侯友宜确实要很紧张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过去这段时间，诸郭之间态度上面很暧昧嘛，就是 大家的解读是为了要去卡侯友宜，或者是所谓的侯友宜包围网，为了不要让侯友宜变成是国民党中唯一的太阳、嗯。那这件事情也已经成型了，因为大家知道吗？现在是一月份，十二月到一月份其实没经过什么事，可是侯友宜选总统的民调居然掉了7%。
对
，TVBS 的民调，侯友宜跟郭台铭居然现在已经完全打平了。所以这件事情代表国民党内部的操作已经达到效果。那我今天再爆一个料了哈，我们现在看到朱郭已经走在一起了嘛，现在关键的力量还有第三个人呢，韩国瑜的态度。韩国瑜这个过年期间呢，很多进韩国瑜的人士呢，有对外透露一些讯息啦，就是韩国瑜非常有可能会去加入朱跟郭的这个联盟。但这个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成型，就是韩国瑜真的选择跟朱立伦、郭台铭合作。那卡侯友宜的态势就更壁垒分明，
一定的，
一定的。所以这条路我就会去往下走。现阶段走下去到国民党的初选，或者是没初选或被动征召，三月、四月、五月，看的就是侯友宜跟反郭、侯友宜跟反侯的联盟的大战。
对。
那柯文哲的部分就很单纯，柯文哲就是一直每天都要讲新的话，每天要讲新的消息，每天要去讲哦，侯友宜怎么样，朱立伦怎么样，郭台铭怎么样，我民众党怎么样，国民党怎么样。他要撑住大家的讨论，撑到国民党的内乱，让他自己有机会有机可乘，而成为他在受访的时候讲的，他可以变成左右战局的力量。这就是接下去这几个月我的判断。
刚观点议员说，朱郭配，朱立伦配郭台铭，而且韩国的
朱郭配了，朱郭的合作
，对，朱郭合作，但配还不知道。
对，
朱郭的合作，再加上韩国瑜的加入，的确对于侯友宜来讲，的确可能机会就增加。机会变得非常渺茫了。2024，我们稍回来听听才能哥他的看法。战2024，才能哥要透过很多次总统选举的经验，透过不同党派顶天所谓的投得票率最高的经验来评估。才能哥刚听你讲是说，你认为国民党这一次太阳这么多，可能国民党因此会出现很多组的人要出来选总统。
因为国民党曾经在2012年有很多的想象，因为那时候民进党那个有八年没有执政，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和这个每一个人文说双溪春上好，野泥泛轻舟，每一个人都要上场，所以发生了这个换柱啦，郭台铭被骗啦等等这些事情。那现在又回来一样啊，现在又民进党2022年败选，然后哇，这个一面好像这愁云惨雾，对，愁云惨雾。然后再加上我上次讲了，我上一节讲了，我们还有遇到了四大的困难，就是以美论、仇美论，然后恐共论，还有反台论，这等等的障碍，那个国民党的这些人，包括这个槟榔的，都觉得好像他们都有机会。我先讲槟榔啦，槟榔就一句话讲完，他会选，选不上，可是他不是，他用选举选总统来换他的立委席次，继续在台湾混，因为只要过5%，他2024没机会，他2028还可以玩，嗯，所以他就是要顾立委，嗯，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再来，我们再讲那个，因为总统选举今年2024开始选，可是总统选举的提名，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大概都在五月，今年五月大概都会确定。然后拖过五月的政党，总统还没有提名，那败选几率一定很高，
不能拖太久。
哎，对，一定很高，拖过五月哈，一定很高。所以那个民进党也不要又回到那个2019年的那一个噩梦，因为现在这个温暖坚韧就是要为台湾，要顾台湾，所以这个提名一定要大家团结奋斗啊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台湾的总统选举其实有一个大家啊，咱台湾人啊，咱够共同了，不管你是哪一党的啦，只要你无必要中国共产党通知，咱台湾人1996年开始选总统，咱台湾人唯一的共识有两项，第一就是你爱保证我会当选总统。第二，你要保证我卖去哦，共产党通敌，这两点大家都无，大家都没意见，
这是共识，
对，都是共识。嗯、所以不管是以美论、仇美论、恐共论跟反台论，你只要违背台湾人这两点原则，哈、哦，你也免想要选总统，哈、哦。这第二点，第三点，以七届总统的选举，咱台湾1996年起码有七届的总统选举，有3届的政党轮替。好、哦，这七件内底， 七件内底，第一件1996年，民进党21%，国民党李登辉54%，但是伊国民党分裂的，因24.88%，24.88%，2000年阿扁也摕39.6%当选，连战摕23%，宋楚瑜摕37%外。结果因分裂，你看1996年、2000年拢是分裂，到2004年，大家三个归党，足侪国民党第一派，看国民党袂使，所以归过啊，和阿扁啊50.1%金险过关，但是阿扁啊，伊这2000年到2004年这八年的之前，因为对美国吼、对咱台湾走向的政策脱离掉，维持现状了吼、啊，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民进党大败，输250几万票。然后2012年，赶快拢败选。咩啊？蔡英文第一件出来选总统，赶快无脱离遐，所以摕47%外。马英九继续连任，到2016年的时候，因为马英九倾中大量倾中，引起1996年以后出世的台湾囡仔，迄叫天然毒，所以唔只有这個、所谓天然毒是伊家出来，所以2016年到2020年，迄、蔡英文56.1%到57.1%，摕到全台湾总统选举上关票817万票，过来2024年要安怎？2024年，伊过去的认同，台湾的认同，1992年17%，即摆台湾人是54%话，所以。只要简单讲，以中华民国在台湾，李登辉所提出来，到阿扁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到中华民国台湾，这就是维持现状，现状的变动就是破台湾。